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得过忧郁症的人都知道整个人陷在里面无力脱身的痛苦。住在美国加州的碧玉就曾经被忧郁症困扰过，没有任何药物或是任何医生能帮得了他。他所相信的主耶稣却奇妙地把他治好了。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那一年，我失去了我最亲爱的父亲，经历到生离死别的痛苦。父亲本来计划从台湾飞来美国看我的，临走前因为背痛去看医生，没想到检查出来是末期的肝癌，行程因此被迫取消，马上转向和病魔对抗。生平没有上过医院的父亲很努力地想活下去，却打不过已经扩散的癌细胞。我赶回台湾陪他，父亲离世的那个晚上，我在医院里看到他因为吸不到一口气而死亡。突然有一个怕死的恐惧紧紧抓住了我，我一想到那一幕，我的情绪就下沉。儿子那时候正好处在青春期，非常叛逆，翘课、逃学、打架、闹事。我跟着他进出警察局，说不通也管不动，两件事叠在一起，使我整个人掉进忧郁的谷底，瘫在绝望中，没有力气向上爬。但神是怜悯人的神，他把我摆在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教会里的姐妹常来我家，把麻痹的我带出去透气，他们把我当作背包一样背来背去，耐心地陪伴我。大部分的时候我都像是被隔在玻璃屋里，接触不到真实的世界，只记得很多人为我祷告，我常常用下沉的心和许多的眼泪来代替说阿们。我去的教会很重视传福音，在我被忧郁症困了两年之后，教会要派人去台湾宣教，邀请我一起去，我勉强答应了。台湾虽然是我的故乡，但因为父亲过世带来的阴影，那里成为一个我很难面对的伤心地。飞机上十几个钟头的飞行，对我来讲是一个深深的煎熬。我对自己没有把握，也没有盼望。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是弟兄姐妹用祷告来托住我的痛苦。我们宣教的地点嘉义东石乡是个渔村，很像我童年成长的环境。那个熟悉的景物让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家。我看到阿伯坐在轮椅上，神情有点像是我过去养鱼的祖父，使我感到特别的亲切。阿伯得了乌脚病，脚已经被锯掉了。我走过去问他说，阿伯，你的脚怎么了？今天来了一位美国的医生，要为乡民看病，我推你去给他看看好吗？阿伯高兴地说，好啊。于是我推着他走向教会，一路上阳光普照，推着推着，我感到好像推着我的父亲。就在那时，我常年冰冷的心突然涌上一阵的温暖。主对我说，你的父亲虽然走了，但这世上还有许多像你父亲需要关爱的人，你可以用爱父亲的心 去爱那些人。我抬起头，看见了灿烂的阳光，也看见了神。就在那一瞬间，神奇妙地医好了我的忧郁症，我的脸上也终于绽放出笑容。神说，我必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这句话应验在我的生命里头。忧郁症被医治这件事，让我经历到神的信实和大能，在他没有不可能的事，他是如此真实地活在我的生命中。感谢主。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耶稣基督说，来吧，所有劳苦背负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请问您要不要放下您的重担跟随耶稣？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深深的呼求。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出自诗篇中美妙的词句，诗篇第42章7节中的深渊就与深渊响应。这是多么美妙的诗句。当我还在少不更事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体会过这词句的含义，但是当我年纪渐长，特别是在我潜水事故发生造成瘫痪的数年之后，这词句开始对我产生了意义。每当经过风暴难关时，发现自己陷入在困境之中，才开始理解到什么是深渊。查尔斯·斯布珍曾经这样说，你所遭受的苦难会与你得到的安慰成正比。如果生活平顺，上帝的安慰也就相对的少，反之若多有苦难，上帝信实的数据也相对的增多。哇，你是不是不喜欢这样的说法呢？因为他们并不能将试炼合理化，但是越是经历艰难的试炼，你就越能深刻的体会上帝的信实。斯布珍还说，我们越是被击打的深重，因基督的安慰与恩典，使我们的灵命就越加成长。因为没有苦难的历练，我们的灵命就无法提升。没历经波折与考验，也就不觉得需要任何的安慰。直到我们再度求告他的名，主啊，请扩展我的心。只有让我们经过痛苦和困难，才会去寻求上帝的帮助，才能得着上帝的宝贵应许，越发感到自己的软弱，就会更加的全然依靠上帝的大能。数十年来的瘫痪日子令我学会了这一点。上帝让我明白，在大的逆境中将给信徒带来极大的恩典。如果他使我们常常经历痛苦，他也必定会赐给我们足够的耐性、帮助与盼望。我十分认同斯布珍的观点，就是假若我的日子与我的力量是同等的，就让日子变得漫长而黑暗，如此就能得到强大的力量，上帝也将得着荣耀，信靠他的人必得到祝福。这个意思也就是圣经申命记33:25所说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对我来说，必须要勇敢地活着。我永远不会自己去选择成为四肢瘫痪，但若是出自上帝的旨意，那么我便欣然顺服地接受，并且我不会白白浪费上帝在我一生当中所定义的目的。相反的， 我会从心底呼求上帝的大能，他的应许是伟大又真实的，他的恩典也绝非是渺小不堪的。如果你正处在痛苦般的深渊中，请不要忘记这背后有一个深远的意义，上帝的应许在其中，你会享有如天堂般的爱，这爱将温暖着你的心，在主的爱里有着无尽的恩典。请记得，上帝绝不会让你在痛苦的深渊中弃你而不顾的。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上帝是爱跟我们人类沟通的神。今天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基督徒姐妹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上帝跟她沟通的经历。郑姐妹您好。
何弟兄您好。
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您的邀请，让我参加你们的节目。
郑姐妹，上帝跟您沟通，他是怎么样来跟您沟通的？
上帝很爱跟我们人类沟通，我觉得他通过大自然跟我沟通，而且他让他的圣灵跟我沟通，或者是牧师的讲道、圣经、朋友、家人，甚至电台跟我沟通。
那您觉得上帝为什么要跟您沟通呢？上帝跟我们人类沟通，他有什么目的呢？
我觉得他要让我们更加了解他，更加认识到他的爱。
好不好，请您跟我们讲最近神跟您沟通的一个例子。
好的，最近我去参加星期五晚上的查经班，当时有一位弟兄建议让大家随意赞美主，我当时心里也有感触，但是没有开口，觉得还是听好了，时间那么紧，让大家去分享，有很多人都愿意讲，我更懒，更愿意听。但是回到家以后，那天晚上我觉得特别不安，就感觉到好像上帝跟我说，为什么今天晚上你不赞美我？难道我在你生活中成就的事情是你的私人财产，就供你一个人享受的吗？我就觉得我错了，只好向上帝认罪，让他原谅我，给我一个机会。然后我就巴不得下一个星期五晚上的查经班到来。
是，
而且我还想，哎呀，如果我在星期五到来之前死了怎么办？就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所以我还把它写下来，以防万一。
哇，你真是很用心。
我的这个经历呢，就是一个多月前一个晚上，我突然很想唱一首歌，是一首英文的赞美诗，歌名叫 Give me Jesus， 中文的意思就是给我耶稣。我当时只记得两句歌词，就是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just give me Jesus， 中文的意思就是整个世界都给你，我只要耶稣。我当时很想唱整首歌，所以我就把我的英文歌集赞美诗集拿出来，这本书赞美诗集里面一共有600多首歌，我放到目录，看到目录里面果然有这首歌，很高兴，就按照目录指示的那个页数翻到那一页，结果很失望，因为我歌集里面的那首歌歌名是一样的，歌词和乐曲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很不过瘾，我就上到 YouTube 找到我想要的那首歌，反反复复的播了5-6次，听完就去睡觉了，也就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可是虽然我把这件事情忘了，我们的上帝却没有。大概 两个星期以后一个下午，我收到一个朋友的短信，他说，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首歌，这是我很喜爱的一首歌。然后他的短信里面有一张照片，就是他把他的歌集其中的一页照下来的照片。我打开这张照片，眼泪就流下来了，因为这张照片里面的那首歌就是我那天晚上想要唱的那首歌。
哇，好奇妙。
歌词 歌曲都是一样的。我当时就走进洗手间哭了一回然后把眼泪鼻涕擦干，想要唱这首歌。我有喜欢听电台，基督教电台的习惯，我经常我的收音机都是开着的。那天下午也是，我当时拿了我的手机，把那张照片拉大，就开始唱。很奇妙，我只唱了两句，那个电台就播了这首歌。
哇，真是不可思议。
我当时就失控了，就又哭又笑。当时想到就是，哇，圣经里面大卫向神说的那个感慨，就是说圣经第八章第四节，大卫对上帝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当时就是这种感慨，我觉得上帝啊，人算什么，我算什么，就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你却眷顾我，连我那心里面小小的意愿我都没有为这首歌祈祷，但是上帝您却愿意把这首歌播出来，让我感觉到他这么爱我，我觉得太奇妙了。
你想要唱这首诗歌是因为这个歌词的内涵当时可能跟您的心境是很接近的，所以你很想唱它，是这样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唱。我觉得圣灵有时候会给我们一首歌有时候我们祈祷，然后会想到一首歌，这首歌也许是赞美上帝的，也许是内疚的歌
是这首诗歌的歌词它的含义是什么，您能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好的，我只讲一讲它的大概的中文翻译。
好。
早晨当我起来，给我耶稣，当晨曦来到的时候，给我耶稣。当我孤独的时候，给我耶稣。当我死亡的日子来了，给我耶稣。整个世界都给你，我只要耶稣。
哇，很想听您唱一次这首诗歌，可以吗？
如果我唱的可能表达不出那首歌的美意
如果您不介意，我很想请您唱给听众朋友听，好不好？
好的，我就唱第一遍。
好。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Give me Jesus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just give me Jesus.
很感动。上帝表述他对人类爱的时候，他就是把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赐下来送给人类。如果我们要知道上帝是多么爱我们，只要认识耶稣，你就能够知道上帝有多么爱你。
对，对，非常同意。
您很感谢上帝在您的生命里面，让您知道他很爱你，让您知道您心里面在想什么，他都知道。而且当你自己能力做不到的时候，他还把这个歌词带来，甚至还让这个电台就在你要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呢，居然节目主持人把这首歌播出来，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你又没有打电话去点歌，那个主持人也不认识你，怎么就那么凑巧，就在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居然把同一首诗歌播出来。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只有上帝能够做得到，人是不可能做得到的，是吗？
对，我也同意。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上帝每天都在做一些只有他才能做的事。但是在我没有信主之前，这些很奇妙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哦，就是生活中一个偶然的插曲，根本就没有跟他和上帝连起来。但是成为基督徒以后，开始认识他，熟悉他，更能够看到他在生活中，他的手一直都在操纵着生活的各个方面。
是，我想给您一个机会，让您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一位主动跟您沟通的上帝。
曾经听到一位牧师，他说，很多非基督徒觉得他是在劝人选择一种宗教。他说，我不是在劝你们选择一种宗教，我是在劝你们选择一位真正的神。我又听过一个牧师，他说，当你要向人传说上帝，你最好的方式就指向耶稣。这两位牧师说得很对，我们看不到上帝，但是耶稣把上帝显现出来。当我要很专注地想上帝的时候，我会去想基督，因为基督他是人又是神，所以我更能够跟他沟通。
刚才这首诗歌的最后一句话，你可以拥有全世界，可是我呢，我只要耶稣。我相信最后这两句歌词也表达了世界上很多人的心声，就是在我们还不认识上帝，还不认识耶稣之前，我们知道的就是追求这个世界上面的成就、名利等等的。当我们有了机会认识上帝之后，我们就会越来越轻看世界上的功名利禄，而更向往去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是不是？
是，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有了基督，觉得没有什么比他更好的。
那么今天听众朋友听了我们的访谈节目，他很希望认识耶稣的话，怎么能够认识耶稣呢？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上帝留给我们人类一份很好的礼物，就是他的话。圣经就是神的话，而且这个话是 It's life and active。整本圣经就像上帝写给人类的情书，让我们知道他的爱，让我们更认识这一位又真又活唯一的真神，可以让我们活得充满希望。在我们人生中，我们会有这一位神在我们的左右，会让我们度过风雨，让我们永远活在他的爱里面。
觉得我应该更加的来寻求认识他。
我也是。
谢谢您今天把这么宝贵的一段上帝跟您沟通的经历现在分享，让我们所有听众朋友都能够知道，非常谢谢您。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听众朋友，听完了郑姐妹的访谈，希望能够在您的心里面也带来一丝的触动。我相信这个触动，如果有的话，这是上帝给您的邀请，因为上帝他的爱是给每一个人的，不单单是郑姐妹。上帝爱您，他创造了您，他也希望像是您的父亲一样，每一天能够跟您同行，参与在您的生活当中。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诗篇第42篇。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分钟的圣经，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由五种成分形成的，那就是时间、力量、能力、空间以及物质。也许科学家还没有注意，圣经里头的第一句话就包括这五种成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是指时间，神就是力量，创造指能力，天，天就是空间，地，地就是物质。朋友，圣经是神的话，圣经值得您拜读、相信、顺服。起初神创造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看顾最小的。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开始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第十三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在这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心里要火热，常常的服侍主，同时也要看顾信徒。在初期的教会，把乐意接待客旅看作是高尚的品格。可见乐意接待远人，也包括看顾那些有需要的人，特别是孤儿寡妇以及是穷人。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所说的，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乐意接待远人与扶助贫困的人也是有密切的关系。不但是如此，接待客旅也是一个使我们的生命被触动蒙祝福的过程。但愿我们都成为乐意接待客旅的人，因为我们都是客旅，在这个地上寄居，因为我们的天家是在永远的神那个地方，所以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典。而教会呢，是否也能够让人知道我们这里有可以提供休息的地方，可以安静的地方，可以敬拜和分享神恩典的地方呢？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说，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坐在主的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正如是坐在主的身上一样，会被纪念，会得到赏赐的。在这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日渐的复杂，可以说贫穷富有的悬殊越来越增加，失业率上升，自杀个案增加，家庭的纠纷渐渐的多起来，还有虐待被歧视的事件时常有所闻，老弱残伤缺乏照顾，不少的人把它归咎于经济的转型和金融的风暴的影响，以及全球一体化的结果和资讯科技发达等等的因素。而在这面对这些的挑战和冲击的时候，若是能够及时的应变，能够用圣经来回应，那么我们对于马太福音这一句话所说的，我们就会有得到帮助的。神关心怜悯困苦人，神也要求他的子民关心怜悯困苦的人。这经文是非常的严肃，而且是重要的课题。在永生和永活的里面，经文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到四十六节讲到主有一天要审判，而审判的准则不是按我们的才干知识 金钱地位来决定，乃是按照我们对于人们的需要所做出的反应。圣经的经文清楚地说明，凡给饥饿者食物，口渴者水饮，接待客旅，给衣服提供给赤身裸体的人穿，看顾有病痛的，探望在监里的人，都可以承受神在创世以来为他们预备的果。
我们人生当中总是会有碰到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困难之大，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今天我的好朋友吕姐妹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想特别通过吕姐妹对上帝的信靠，还有她碰到的问题是怎么得到上帝的帮助得以解决的，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吕姐妹您好。
你好。
如果今天有人问您，为什么我需要信耶稣基督，不知道您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很喜欢教会这个地方，在那里呢，就看到弟兄姐妹很相爱，他们都很爱我们，他们很关心我们，我们可以在那里感觉到这里跟外面的环境也好，我们接触的这些人也好是不一样的，我们被他们的爱深深的吸引。后来就是非常确定这个基督的信仰，是因为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就跟我分享到一段圣经的内容，诗篇的第八章的3-5节，这里面的内容就是在讲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听到这一段经文之后呢，我刹那间我的头脑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画面，然后就是神所陈设的这些日月星宿啊，我觉得他们是这样子有规律的在运行，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个智慧呢，我觉得是有造物主的存在。我们人也是被造的，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高弟兄，请问你研究这个物理，研究日月星宿，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他就说他是在窥探上帝的秘密。我刹那间就觉得豁然开朗，那位造物主应该就是这位上帝。那既然我们是由他所造，我就渴望去了解到底所造的我们那一位神他是什么样子。他们就告诉我说，神的话，神的智慧在哪里呢？其实就在圣经里面。那我就对圣经开始有了很多的兴趣，确定了我的信仰，我要相信这位神，更加的确定这个基督的信仰的重要性跟他的正确性。
信上帝，上帝仍然容许有一些考验，有一些困境会发生。我不知道后来神有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吗？
信了这个基督的信仰之后呢，我的配偶呢，他因为工作啊，包括他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些方面的压力啊，那他开始这个酗酒，这个酗酒的状况会让他的工作啊等等跟人际的相处会越来越更加的恶化。我的配偶后来又外遇，在这么重大的这个压力的之下呢，我的身体就出了问题，就是我开始有了失眠的问题，没有办法睡觉。
吕姐妹，在圣经里面神曾经答应过我们，我们在困难当中如果依靠他，相信他的话，他是会带给我们帮助。当您进入到一个失眠的这种困境里面的时候，不能够睡觉，神是怎么样给您带来帮助的？
虽然我不能睡觉，非常的痛苦，很奇妙的就是我心里确实有一个确据，我觉得我们的神呢，他会医治我，他也会帮助我。 我就跟神祷告说，我现在很痛苦，然后我的思绪也很慌乱，我每天都很乱，我不知道要该怎么办才好，我要怎么样可以安静我的心，让我安静下来。然后神就跟我讲说，你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那我就问神说，请问要怎么安静？然后神就跟我说，请去画画。然后我又跟神问说，那我也没有学过画画，我也不太知道要怎么画画。然后神就很确定的说，就是去画画。好吧，那我就说，那我就来画画。那我就问神说，要怎么画？然后我就突然瞄到我的教室里面呢，有一些我们曾经介绍给小朋友的一些世界各地的风景，也许我可以去画那一些风景。我就开始去画法国的普罗旺斯啊等等这些风景。哎，我动手用笔画的时候，我发现我居然可以画得非常的漂亮，甚至比那个风景拍出来的大家还觉得惊讶，因为我们在颜色上等等那些在调配上哈，我画的每一张画其实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讶。同时呢，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呢，我们就安静下来了，我的思绪开始专注在这个画画上面。我们如何把这幅画画出来，我们如何把它完成，然后我发现我专注在这个画画上面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安静了下来，我不再去胡思乱想，不再去烦恼那些非常痛苦的事情。
那么你思想上的混乱是借着这个画画安静下来的，可是你仍然面对的这个失眠的问题，后来神有彻底帮助您解决这个失眠的问题吗？
哦，有，我画，然后我的思绪也有安静，可是事实上我还是无法睡觉。在我持续失眠两个月之后，我觉得我的身体可以承受的已经到极限了，我没有办法再承受这个都不睡觉的这样一个状况哈。我就那一天突然就产生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去求靠医生。后来我就去挂了精神科的医生啊。下班以后，因为那一天是个礼拜五，礼拜五呢教会通常有查经小组的聚会啊。那一天因为我也挂好了精神科的医生，我要去看病，然后我在我下班决定要出门的时候，我又跪在地板上跟神做了最后一个祷告。上帝，你是医治的主，上帝请你带我的脚步，如果你带我去医院，我就顺服去医院的这个方法，那如果你说要我去小组，我就会去小组。神用一个意念很清楚地告诉我说，要我去参加教会的小组查经聚会，因为我的心里面呢有一个确据，我认为神会医治我嘛。那我呢就没有去医院看医生，那一天就去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
刚才您提到这个神告诉您要画画，后来又告诉您要去查经，那么神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告诉你要去做什么的？
就是在我跟神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中，神就用一个很清楚的意念来回答我的这些问题。
您过去祷告求问神的时候，神都是通过意念来跟您回答的吗？
有时候是通过意念的方法，那我的经验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是神会在我的梦境里面跟我有一些互动啊。比如说我因为很多生活中的困境也好等等也好，一些不明白的事情也不止一次的去求问神，可是很多时候呢神都没有回应，那我也很挫折，我觉得我们信靠的主，为什么你不是听祷告的主吗？你怎么都没有回应我？那有一次在我的梦境里面呢，我就说，神啊，我觉得你没有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的呼求祷告你都没有回应。然后神就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呢，是在一个沙滩上有很多的脚印 神就问我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声音，他就说，你有看到那些脚印吗？我就跟上帝说，我说有啊，那些脚印，我说我是很踏踏实实这样子一步一个脚印走我的人生的路，都是靠我自己，靠我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过去的。上帝就跟我说，你会不会觉得那个脚印太大了？我呢就低头看了看，哦，我突然懂了，那个脚印太大了，它不是我的脚印，那个是神背着我们走过了人生的很多死因幽谷，很多忧伤的路。我们觉得我们呼求的时候没有神，其实神他都是与我们同在的。很奇妙的就是在神那一天很清楚地告诉我要去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以后，我去了之后，那一天晚上回去，我从12点到凌晨的3点，我睡了3个小时，虽然只有3个小时，可是3个小时醒来以后我感觉非常的满足，因为2个月来我从来没有睡过3个小时，我觉得我好多了。我就在客厅就走一走啊，哈，后来就天亮了。天亮了之后呢，我就去外面爬爬山，然后买了早点等等回来准备给孩子吃这样子。我吃完了早餐，差不多8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困，所以我就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我也不知道，就一觉就从早上的8点睡到了下午的4点。当我醒来以后，我看看时间，我说哇，已经下午4点了。我睡了8个小时，所以我知道我失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已经好了。
是，
对。然后我相信的那一位神会医治我的神，他是信实的，他医治了我的失眠的问题。
真的很感谢神给您带来这种奇妙的医治。吕姐妹，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四宗弟兄，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作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吕姐妹的信仰见证，希望帮助吕姐妹解决她生活当中的困难的这一位神，将来也能够成为您的神，也能够给您带来许多出人意外的帮助。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在世界上只活了33年，最后3年他开始传福音，天天与群众生活在一起，他的一言一行都在公众的眼目之下。神赐人永生就是通过耶稣，人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永生。那么永生是什么呢？从外面看，永生就是耶稣的生活，待人接物处事。从内在看呢，永生就是耶稣的生命，他的心性、思想，以及他跟神的关系。举个例子，耶稣刚开始传福音，一个安息日在教会敬拜神，敬拜结束，耶稣就去探访彼得一家人。到的时候，家人都出来迎接耶稣，唯独缺了岳母，因为他生病发高烧躺在床上。同行人替岳母求情，耶稣就治好了岳母。耶稣这次探访目的是什么呢？他的探访不是吹牛吃喝的那种串门子，耶稣通过所花的时间谈话，为岳母治病，要全家人感受到神的爱临到了他们。如果说探访就是永生，
那么永生就是花时间去探望人，跟他谈话，给予服务，以致对方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永生的探访是爱的具体表现，因为探访过程之中，您给他您的时间，您改善了他的生活，还有您说的话是源自于神的心意，对方会感觉到您既爱神，您也爱他，而跟您在一起，就是神爱他的活见证。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去教会结束之后，不是回家，就是办自己的事，或是出去玩，而您没有。您没有办私事，说自己的话，您是和神的儿子耶稣一样，在做神的事情，所以您的来到就是神与他同在。我们教会效法耶稣的榜样，学习耶稣的探访，周日礼拜之后，常去探望陈奶奶。这位老人中风引起偏瘫4年了，常年卧床，待在家里，跟世界几乎是隔绝的。如果我们不去看他，奶奶很难看到外人。第一次去看奶奶，她的脸色灰暗，眼睛无神，面无表情。教会尽可能每个月去看奶奶一次，2年下来，奶奶脸上有了光，有了微笑，高兴的时候甚至用能动的那只手把兄弟姐妹的手抓到他嘴边亲吻，表达感激。我们时常告诉奶奶，信耶稣罪可以得到赦免，还能得永生。奶奶好几次点头表示愿意信。奶奶这辈子从来没有进教会敬拜过神，现在教会来到他的卧室里，这不就好像天国降临在奶奶的前面吗？而弟兄姐妹们也通过探访，在认识耶稣，在体会永生。所以探访的好处真的是很多，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听众朋友，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信耶稣得永生，不是一件遥远的、未来的、幻想虚幻的事情，永生是现在就可以经历到的。神是永恒的，神是爱，生活在耶稣基督示范的爱里，就是永生。倚靠着神去探访另外一个人，就是永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